弟兄姊妹平安。刚过去的圣诞节，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来到去接受水礼。我看回洗礼见证集，看到很多很美丽、很感人的分享。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这一段如果只是看这一段，听落就不是很美丽的。当自己得到这么美好的东西，实在是忍不住要向自己所爱的人介绍。于是我开始火热地向家人和朋友传福音，而且是毫不客气。可是让我难过和悲痛的是，这个世界真的是拒绝福音。为什么会是这样？就连我的家人也是，我的父母和朋友以为我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所以寻求寄托，安慰我说不要太认真。当我执意要说服他们时，他们就一下子怒爆了。爸妈大声训斥我脑子坏了，也不自己努力，天天靠什么神，命令我不许去教会了。类似的遭遇，腓力耶稣其中一个门徒都经验过。让我们翻开刚才读的福音经课，约翰福音第一章43-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3-51节，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姓。腓力找着拿但协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协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心里火热，他刚刚被耶稣呼唤他去跟随耶稣，于是他忍不住要向他的朋友拿但协来到介绍。但是拿但协的反应呢，就真是一盆冷水泼在他的头上。腓力其实是发现了他的至宝，但是呢，拿但协呢就当了他是禾秆草，用讽刺的口吻回应，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啊？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遭遇啊？信耶稣，耶稣给饭你吃啊？我们是中国人来的，你跟我介绍耶稣，为什么要信一个西方的宗教啊？信耶稣，不如信自己啦。信基督教，不如信瞓觉啦。都是引自我们那个洗礼分享集里面其中一句来的。我们曾几何时呢，都被人这样对待过。我们曾几何时呢，可能都这样回应过人的。这些回应隐含着的质疑是，耶稣是谁来的？的意思不是我想知道耶稣是谁，而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认识我的吗？他知道我的吗？他知道我是谁吗？他知道我的状况吗？他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拿但协对耶稣的态度是何时改变的呢？拿但协对耶稣的态度是怎样改变的呢？我们看不到腓力能言善辩地说服了拿但协，我们都看不到腓力用了什么招数，用了什么绝招来到去令到拿但协改变态度。我们看到的是腓力对于拿但协将他的至宝当是禾秆草，拿但协腓力并没有动气，腓力也没有反驳。你看看腓力怎样说，腓力说，你来看吧。 你哋睇下，我哋睇下拿但业睇到啲乜嘢？第47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腓力邀请拿但业去看耶稣，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呢，不是拿但业去看到耶稣，我们看到的是拿但业被耶稣看到，是耶稣看到拿但业。拿但业对耶稣态度的改变呢，不是因为他看透了耶稣是谁，是因为他被耶稣看透了，以致他惊讶地问：你知道我的？你在哪里知道我的？震撼拿但业心灵的是耶稣竟然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经常都说相识满天下，知己无一人。我们人与人见面的时候经常交换卡片，我们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知道他的职衔，但是其实有多少人会有兴趣知道你的名字所代表的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有多少人会有兴趣知道你的职衔所代表的你承受着多少的责任和压力呢？不少人都好像拿但业一样质疑耶稣，因为他们以为耶稣跟他们没有关系，耶稣怎么会知道我是谁，耶稣怎么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呢？但是不少人都好像拿但业一样，他们改变对耶稣的态度，是因为他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耶稣知道我的，原来耶稣认识我的，而且他知道我和认识我的深入和私下呢，是多过我以为他会知道的。我刚才提及的洗礼集、洗礼见证集里面呢，有一位受洗者，他都是这样分享他对耶稣的态度的转变的经验。那段说话这样说：向来好胜的我，忽然感到自己已经奔走得很疲累了，打从初级教职开始，一直担任行政职务，还不断进修。33岁当了学校主管，抱理想，成重责，期间劳累与压力不言而喻。事业非朝夕可期，但我自此坚毅奋勇，并不介意一力承担。当晚报道会那位高级行政人员分享了他在职场的成长历程，岗位上的孤单、责任的重担、业绩的压迫、人事的纠缠，他问自己：我是何苦由来？信主后，他才认识到所谓事业不过是主人交给仆人的工作，若那是管家的工作，自然便要按时分粮给其他仆人，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从幼及长，就是因为要做自己的主人，叫我劳累孤单。其实没有上帝，再努力也是徒劳，因为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一下子我感到轻松了很多，并且听到很温暖的一句呼唤：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天晚上我决志了。这位弟兄的心灵在那一刻被震撼，因为他感受到原来耶稣认识我的，他不单止认识我的职位，他不单止认识我的成就，他还了解我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单，他还知道我任重而道远的疲累，他还知道我们那些业绩的压力和人事的困扰。对耶稣的态度的改变 是因为体会到原来耶稣知道我，耶稣认识我的。中国古人有句说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后面那句不知道啱唔啱用，不过我哋讲前面那句啫。拿但协呢一位质疑者，惊震于耶稣竟然睇见佢心里没有诡诈呢一种品格，于是咧佢决定跟随耶稣。我哋现代人咧，其实都唔会缺乏朋友嘅。我哋足不出户咧，我哋已经可以有几百个朋友噶啦。如果再想要多啲咧，我哋只需要喺 Facebook 嗰度咧 at 我哋啲 friend 嘅 friend 咧，咁我哋就可以继续多。虽然有咁多朋友，甚至系虽然不乏呢个倾慕者，但系咧人所渴求紧嘅仍然系一个懂自己嘅人，一个知道自己嘅人，一个知道自己系一个点嘅人嘅人。冇几耐之前咧，有一套好受年青人欢迎嘅电影，叫做《那些年》。我哋去睇嘅时候咧，都喺度回味紧嗰啲那些年。那些年里边咧嘅女主角沈佳宜，佢享受紧被男主角柯景腾嘅追求好多年，但系最后唔知道你系咪都好似好多观众咁样样，对个结局有啲遗憾？点解佢哋唔系走埋一齐嘅咧？咁最后女主角冇拣到同佢青梅竹马嘅柯景腾。揀了一個那些觀眾不是很受落的男士。沈佳宜的選擇好像令觀眾不是很滿意，但是沈佳宜知道自己終身交託的不單單是一個喜歡自己的人，而是一個懂自己的人，一個知道他的心的人。柯景騰雖然對沈佳宜一往情深，但是他不了解，他不懂这个女仔的心。徐志摩这位浪漫诗人那一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掳掠了不少少女的芳心。其中一位是16岁的林微音。林微音虽然一度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热诚和他对自己的狂恋所吸引，但是对于徐志摩对他的热烈追求，林微音没有对等的反应。为什么一个这么有才华的浪漫诗人，一个才子的追求他都不接受呢？林微音后来他这样写，他说徐志摩当时爱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用他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微音。可是其实我不是他心里面所想的那一个人。人人其实都是很希望自己被认识，不是按住人的期望和想象去塑造自己。自己被认识不是只是想人家用我们的成败得失来到认识我们自己，而是心底里渴望住真正的自己能够被了解，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古人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何以他对鲍子牙有这样的评价呢？他说，我贫困的时候曾经跟鲍叔一起合伙做生意，分钱的时候我自己分多一点，鲍叔不认为我贪婪，因为他知道我贫穷，我家庭有需要。我曾经和鲍叔一起办事，结果越做越困迫，鲍叔不认为我愚昧，因为他知道时机有利与不利。我曾经扫道当官，但是都被国君斥逐，鲍叔不认为我不肖，因为他知道际遇有时运的利与不利。我曾经参与战争，结果三战三逃，鲍叔不认为我胆怯，因为他知道我家有一个年长的母亲。公子斗失败之后召忽自杀，我则被忧愁受辱，鲍叔不认为我无耻，因为他知道我不修小节，而 以功名不能显扬于天下为耻辱。鲍子牙他这么知道管仲，所以管仲称他为自己的知己，一个知道自己的人。知己其实很多人都期望自己好像管仲一样，有人好像鲍子牙这样来到知道真正的自己，认识真正的自己。有一位丈夫，他做错了一个投资的决定，他的妻子几十年来都仍然指责他无脑，他等待着有人真的了解他的动机是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等待着有人体谅他偶然的失手。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父亲，而且和太太关系不太好，经常都回不到家，他被妻儿子女视为不顾家，他等待着他的子女长大之后有一天了解他是为了家而离家，等待着他的子女认识他不是抛妻弃子之辈，等待着他的子女体谅他有家归不得之苦。有一位职员，他较为健忘，有时忘记了上司的吩咐，被上司指责他无心装载，无心工作。他等待着有人知道其实他不是对工作有疑心，他只是一时忘记得。有位学生，他在课堂上反应比较慢，老师和同学经常以为他不懂事，甚至以为他不投入课堂学习。他等待着有人了解他，认识他，他需要仔细思考，确定了答案他才可以去回答。等待着有人体谅他，当他想到个答案的时候，已经所有人都举了手答了，他没机会答。耶稣的入室弟子西门彼得曾经跪在耶稣的面前这样说，他说，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当然知道彼得是个罪人，也都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罪人，知道他犯过什么罪，耶稣应该很清楚。但是耶稣给彼得的回应是，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在耶稣被审判的那一夜，彼得为自己三次不认主而痛哭。耶稣并没有因此误会他是叛徒，耶稣没有用他这个行为来到去 judge 他。耶稣说，你是彼得，是磐石，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甚至连死亡的权势都不能胜过他。彼得思前想后，他可能很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看自己的呢？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对自己不离不弃的呢？为什么耶稣会这么看得起自己呢？事实上，耶稣对彼得的认识可能比彼得对自己认识更加深入。耶稣对彼得的心那个的了解，可能比彼得对自己的心的了解更加清澈。腓力迈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了。事实上是这样的，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他可能会看不见我们的，就算看得见呢，都难免夹杂了很多想象和期望在这里。他不一定了解你做这件事的动机，他不一定了解你做这件事那个的目的和期望，他只是看见你做这件事他喜欢抑或不喜欢。有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未必看得见自己的，但是耶稣看得见你，并且看得见真实的你。被看见是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欣慰，这种心灵的震撼和欣慰改变了拿但业，也都改变了世界上很多有这种经验的人，被耶稣看见的人。让我们回来这个故事第四十九节。第四十九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竟然看得出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震撼了拿但协的心，拿但协立刻改变了他对耶稣的观感。他对耶稣的评价又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出到啊，就改变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没有否认拿但协对他的认识，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王这个身份。不过呢，耶稣告诉拿但协知，这个认识其实只是一个开始来的，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好戏尚在后头。大家记不记得呢，在洗礼的环节里面，洗礼的仪节里面有这样的认信，主礼人问你是否相信永生之子耶稣基督，接受洗礼的人回答我信，接着主礼人继续问你是否承认耶稣为主为拯救者，并决定跟从耶稣，接受洗礼的人答我承认。拿但协正确地宣告了耶稣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但是这个身份的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认信耶稣是主，我们认信耶稣是拯救者，同样地，耶稣作为我们的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拯救者，那个实质内涵又是什么东西呢？耶稣并没有即刻就向拿但协定义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王这个身份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会在洗礼班那里定义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拯救者，代表了什么东西，因为任何的定义都定义不了，任何的定义都将那个精彩之处局限了它。唯一能够去体会这个身份的精彩之处的地方，能够体会这个身份的精彩之处的方法，是耶稣的建议，来看，你来看吧。唯有拿但协愿意继续来看，他才有机会来到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是什么东西。唯有拿但协愿意继续来看，他才会有机会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是一回点的事。唯有拿但协愿意继续来看，他才会认识到耶稣不单单是一个身份，而是天地之间，是神人之间的沟通。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信了，但是那个天地之间的沟通开始了就没有停止，那个神人之间的往来开始了就没有停止到。所以唯有我们继续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会体会得到耶稣是主那个精彩之处是什么东西，才体会得到耶稣作为拯救者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丰富是什么东西。拿但协本来要去看耶稣，但是他震撼于被耶稣看见他，耶稣呼唤他，不要只停在这样，不要只停在这样，我看见你，你愿不愿意来看我，你愿不愿意来看见我。有网友这样写在他的网页上面，他说要找到真爱便要找一位懂我的人，这个人也许并不是十全十美，但因为他懂我，所以我就认为他是十全十美，就是这么一个懂字。有一个懂自己的人是一件非常窝心的事，所以我们的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当我们期待着有一位懂自己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同时间看见我们身边的人也都期待着有人懂他，有人知道他，有人认识他。有位朋友他这样写，他的标题是今生只为寻找一个懂我的人。 他希望那个人怎样懂他呢？他说，我微笑的时候，如果你懂，只要你紧握我的双手对我微笑就够了。我哭泣的时候，如果你懂，只要你借我一个肩膊静静地陪着我就够了。我委屈的时候，如果你懂，只要给我你的怀抱，让我在你面前脆弱就够了。我任性的时候，如果你懂，就会包容，因为是你，所以我才会任性。我沉默的时候，如果你懂，就会逗我，因为我喜欢你逗我的样子。我扭计的时候，如果你懂，你就哄我，因为我只想做回小孩，被你痛锡。吵架的时候，如果你懂，请你先喊停，因为你要知道生气重要定是感情重要。当我们都享受着人家懂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懂不懂得回应我们身边的人？当他微笑的时候，他想我们怎么回应呢？当他哭泣的时候，他又想我怎么回应呢？当他委屈的时候，他又想我怎么回应呢？当他任性的时候，他沉默的时候，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吵架的时候，他又想我们怎么回应呢？当我们享受着被看见的时候，我们又愿不愿意张开我们的眼睛来到看见我们身边的人呢？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过拿但协的经历，被耶稣看见，然后心灵被震撼。今天耶稣继续呼唤我们，那一刻看见你那一刻，不是只有那一刻，耶稣的眼睛继续在看，我们也都继续被耶稣看见。耶稣呼唤我们，愿不愿意继续去他的面前被他看见，继续来到被他看见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继续来到看见我们里面是怎样。耶稣更加期待我们不单止享受被他看见，耶稣期待我们来看他，耶稣期待我们来望见他，望见他是那一位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身上那一位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身上是一个动态的情况来的，不是我们认信了那一刻就完结的。他希望我们继续来看他，看见在他里面那个丰盛，看见在他里面和我们那一个关系。愿上主赐福每一位聆听他话语的人。